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明太祖鉴于元朝末年吏治松懈，民生凋敝的状况，严厉惩处贪官污吏，动用严酷刑罚。府、州、县官员来朝见，在殿前辞别时，太祖告诫说，天下刚刚安定，百姓财力都很困乏，如同鸟刚学飞，树刚栽种，不要拔掉他们的羽毛，不要摇动他们的根基。只有廉洁的人能约束自己而爱护百姓，贪婪的人必定压榨百姓以肥己，你们要以此为戒。洪武五年，下诏令有关部门考核政绩，首要考察学校、农桑等实际政务。日照知县马亮善于督办运输，却没有鼓励农耕、兴办教育的成效，立即命令罢免他。一时间，郡守、县令畏惧法令，洁身自好，爱护百姓，以符合皇上的懿旨，吏治焕然一新。下至仁宗、宣宗时期，安抚休养生息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吏治清明了100多年。英宗、武宗时期，朝廷内外多有变故，但民心没有土崩瓦解的忧虑，也是因为官吏很少有贪婪残暴的，所以祸乱容易平息。嘉靖、隆庆以后，资历既看重进士出身，县令大多因廉洁优异被征召，逐步升迁至台省，而像公遂、黄霸那样的治理成效，或许已难以见到了。神宗末年，征调频繁，矿监税使四处出动，天下纷扰，耗费巨大，郡县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，而朝廷考核全都用虚文应付，不再留意选拔贤良的官员，吏治既已日益苟且，民生因此更加困窘。仁宗、宣宗时的盛世遥远的无法再追复，而太祖的法令也被轻视了，重视中央，轻视地方，不修明实际政务，难道不是由于在上者不加以重视所造成的吗？汉史中的丞相黄霸，唐史中的节度使韦丹，都列入循吏传中。现在从郡守、县令越级提拔到公卿而有功勋德行的人，事迹都另见于其他传记，所以选取那些最终担任普通官职、政绩可计数的人做循吏传。陈冠、方克勤、吴吕、廖青等、高斗南、于彦成等、史成祖、吴祥等、谢子湘、黄信忠、夏生、贝秉仪、刘梦雍等、万官、叶宗仁、王元、翟普福、李信圭、孙浩等、张宗敛、李济、王颖等、李湘、赵玉、赵登等、曾权、范忠、周济、范希正、刘刚、段坚、陈刚、丁基、田铎、唐侃、汤绍恩、徐九思、庞松、张纯、陈幼学。陈冠，字子将，儒陵人。元朝末年，天下将乱，他在住所周围筑场种树，别人猜不透他的用意。10年后，盗贼蜂拥而起，陈冠率领勇士在树林中劫寨自保，盗贼不敢进入，全乡依靠他得以保全。太祖平定武昌，陈冠到军营门前求见，太祖与他交谈，认为他不同寻常，提拔他为湖广行省员外郎，后多次升迁至大都督府经历，跟随大将军徐达北伐，不久受命在泰州筑城，攻城完毕后受任宁国知府。当时天下刚刚安定，百姓废弃诗书已久，陈冠修建学校，聘请老师，选拔优秀子弟入学，他访查民间疾苦，禁止豪强兼并土地，创立户帖以便稽查百姓。太祖将户帖作为标准，颁布天下施行。他开采石头修筑堤坝，建造水闸蓄水排水，保护沿江农田，百姓都依赖受益。有人因盗取运卖船而被牵连，被判处死刑的有几十人。陈冠复审后说，船是自己飘来的，而渔民争相哄抢，并非预谋抢劫，只惩处了为首的一人，其余都免去死罪。陈冠封纪严明，但治理正是宽厚人序都像这样。洪武四年被召入京城，因病去世。方克勤，字去京，宁海人。元朝末年，台州盗贼兴起，吴江同知金刚奴奉行省之命招募水兵抵御，克勤献策未被采纳，逃到山中。洪武二年被征召为县训导，因母亲年老辞官回家。洪武四年被征召到京城，吏部考试名列第二，特授济宁知府。当时刚下诏令百姓开垦荒地，3年后才征税，官吏征税 往往不等到期限，百姓认为诏令不守信用，就弃地离去，田地又荒废了。克勤与百姓约定按时征税，将田地分为九等，按等级征发赋役，官吏无法作奸，荒地因此日益开垦。又设立社学数百所，修缮孔子庙堂，教化兴起。盛夏时，守将都率民夫筑城。克勤说，百姓正忙于耕种，怎能用土木工程加重他们的困苦，向中书省请求得以停止劳役。之前久旱，此时便下起大雨。济宁人歌颂他说，谁免除了我们的劳役？是使君的力量。谁救活了我们的庄稼？是使君带来的雨。使君不要离去，您是我们百姓的父母。任职三年，户口增加数倍，全郡富足。克勤治理政事，以道德教化为根本，不喜欢追求名声，曾说，追求名声必然树立权威，树立权威必然祸害百姓，我不忍心这样做。他自己生活简朴，一件布袍十年不换，一天不吃两次肉。太祖执法严酷，士大夫多被贬谪，经过济宁的，克勤常周济他们。永嘉侯朱亮祖曾率水师前往北平，河道干涸，一时五千民夫疏浚。克勤无法阻止，向天哭泣祈祷。忽然下起大雨，河水涨深数尺，船只于是得以通行，百姓认为他有神通。洪武八年入朝，太祖嘉奖他的政绩，赐宴，派他返回郡中。不久被下属呈贡诬陷，贬谪到江浦服役，又因空印案牵连被逮捕处死。他的儿子是孝文、孝孺。孝文十三岁时母亲去世，服丧期间只吃素食。孝孺自有传记。吴吕，字德基，兰溪人。少年时师从文人孟集，通晓春秋等史书。李文忠镇守浙东，聘请他为郡学政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被举荐到朝廷，受任南康丞。南康民俗强悍，认为丞是读书人，轻视他。过了几个月，吴吕揭发隐藏的奸邪，如同老练的玉吏，众人都大为吃惊，相继收敛行迹。吴吕于是改为崇尚宽大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知县周以忠巡视田野，被当地百姓辱骂，抓捕不到那人，大怒，将他的乡邻全部拘禁。吴吕查看案件，询问原因，立即释放了他们，然后告知周以忠。周以忠更加愤怒，说，臣轻视我。吴吕说，冒犯您的只有一人而已，他的邻居有什么罪？现在拘禁的人很多，而抓捕尚未停止，情况紧急，将生变故怎么办？周以忠的怒气才消减。县里有不合理制的祠庙，每次祭祀就有蛇从门里出来，百姓只为神。吴吕捆绑巫祝，责罚他，将神像沉入江中，不合理制的祠庙于是绝迹。担任成六年，百姓爱戴他，升任安化知县。大兴义士据险自守，江阴侯吴良准备攻打他，召吴吕商议。吴吕说，义士是逃避死亡罢了，并非谋反，招抚他应当会来，如果不来，再诛杀也不晚。吴良听从了他，义士果然前来。吴良想登记原本为农民的士兵，百姓非常恐慌。吴吕说，天下已经清贫，百姓安于务农，请登记那些愿意当兵的人，不愿的不可强迫。升任维州知州。山东的军队常用牛羊代替秋税，吴吕与百姓商议说，牛羊有病死，瘦弱的祸患，不如缴纳粮食便利。后来上官命令百姓送牛羊到陕西，其他县的百姓大多破产，只有维州百姓得以保全。适逢改州为县，召吴吕还京，维州百姓都哭泣奔跑送行。吴吕于是请求退休回乡。当时河内丞廖钦也因廉洁能干著称。任职八年，调任吴江，后因事被贬谪戍边。过了很久，因年老生病被释放回乡。途经河内，河内百姓争相拿着洋酒为他祝寿，并赠送缣帛，一会儿就聚集了数百匹。廖钦坚决推辞不得，一夜之间逃走了。其他像新化城周周因政绩最优，特升吏部主事。百姓争相请求留任，于是让他返回原任。归安城高兵，曹县主簿刘玉、衡山主簿纪为政、詹化典史杜获都因事得罪，但因当地百姓请求宽恕，恢复了他们的官职。而纪为政 立即升为陕西参议。此后，州县左二官中知名的人，仁宗、宣宗时期有益州判官张友文、寿州判官徐敏、许州判官王通、灵璧城田承、安平城耿福元、嘉定城戴素、大明城贺真、昌邑主簿刘整、襄垣主簿乔玉、贵池典史黄金兰、深泽典史高文。英宗、景帝时期有仰立判官汪浩、泰州判官王思明、上海城张真、吴江城王茂本、历城城雄关、前阳主簿古初、云南南安州郎景巡检李宝。有的越级升迁，有的调任，都是因为当地百姓的请求。高斗南，字拱吉，陕西徽州人，身材魁梧，声音洪亮如钟。洪武年间由荐举受任四川定远知县，才干见识精明敏捷，有很多善政。洪武29年与知府永州于彦成知县齐东正敏、仪真康彦明、岳池王佐、安肃范志远、当涂孟莲以及程怀宁苏毅、修宁甘雍、当涂赵森一起因事获罪，先后被征召。当地年老有德的人奔走宫门，详细陈述他们的善政。太祖嘉奖他们，赐给成套衣服和宝钞让他们返回，并赏赐老人们路费。这些人返回任所后，政绩更加显著。不久选拔天下廉洁官吏数人，高斗南在其中，将他们的名字列在张善榜、圣政绩中以示鼓励。9年后，政绩考核最优，升任云南新兴知州，新兴人爱戴他不亚于定远。过了几年，因衰老请求退休，推荐儿子立刻给侍中高洵代替自己，成祖同意了。70岁时去世。高洵，字士信，博学能写诗文。在新兴任职时，跟随大军征讨交趾，有协助之功。军队返回后，在任所去世。于彦成，德兴人。起初任安陆州知州，因征税超过期限，将被逮捕。当地父老伏在宫门请求留任，太祖赐宴嘉奖，让他返回，父老也参加宴会。过了很久，升任永州知府，最后任河东盐运使。郑敏曾因事被逮捕，部署百姓数千人守在宫门下请求宽恕，太祖赐宴慰问，恢复他的官职，赏赐宝钞百锭、衣服3套。过了几年，任期届满入朝，部署百姓再次赶到京城请求他连任，太祖同意了。到这时再次获得宽恕。康彦明，太和人。洪武27年进士。先任青田知县，调任仪真，后历任巴陵、天台，都有显著政绩。永乐初年被免官回乡。洪熙元年，御史巡按到天台。县民200多人说康彦明廉洁公正有作为，请求让他回天台任职，以满足百姓的愿望。御史上报，宣宗感叹说，康彦明离开天台20多年，百姓还想念他，可见他施行了善政。于是任用他为江宁县丞。苏毅、甘雍、赵森3人被释放返回后，第2年又因事将被逮捕。县民又跑到宫门颂扬他们廉洁勤勉，皇帝也释放了他们。当时太祖用严刑峻法控制臣下，郡守、县令犯了小过就被逮捕关押。听说他们贤能，立刻遣返回任，并加以赏赐，有人因此越级提拔。洪武29年，知县灵璧周荣、宜春沈昌、昌乐于子仁、程兴化、叶宗都因事被逮捕审讯，部署百姓为他们向朝廷申诉。太祖高兴，立即提拔4人为知府，周荣任河南知府，沈昌任南安知府，于子仁任登州知府，叶宗任黄州知府。从此掌吏争相劝勉，一时间多有贤良官吏的政绩。周荣，字国华，蓬莱人。起初任灵璧城，因是被牵连逮捕到刑部，当地年老有德的人一起到京城称赞他贤能。皇帝赏赐宝钞80锭，绮罗衣各1套。礼部设宴款待周荣和老人，然后让他返回。不久提升周荣为灵璧知县，后来任河南知府，也有声望。此后因谏言符合皇帝心意，升任河南左部政使。史成祖，界州人。洪武末年到朝廷陈述严法的利弊，太祖采纳，受任问上知县。他治理政事廉洁公平，宽厚简约。永乐7年，成祖北巡，派遣御史考核郡县长吏的贤能与不孝，御史回来说史成祖治理为第一。 皇帝赐玺书慰劳他说，郡守县令秉承朝廷旨意推行教化，是用来安定便利百姓的。我统御天下，夙夜寻求贤才，共同图谋治理。往往下问民间，都说苦于官吏苛刻急切，能符合我心意的实在很少。你敦厚老成，恭敬的履行本职，持身立志，专一廉洁公正，平均赋税徭役，正式清明，诉讼简约，民心悦服拥戴，境内称颂安宁，与古代的良吏相比也不逊色。特升你为济宁知州，仍管理汶上县事，你应当更加恭谨地履行本职，慎终如始，以永保美好的声誉。钦此。并赐内蕴一尊，织金纱衣一套，超千贯。御史又说，贪婪虐民的官吏没有比益州同知张腾更厉害的，于是将张腾逮捕入狱。史成祖得到表彰后，更加勤于治理，土地增加开辟，户口繁衍生息，增编了14里。成祖经过汶上，想将当地数百家百姓迁到胶州，史成祖上奏免除了此事。他多次应当升迁，总是被百姓奏请留任。过了29年，最终死在任上。市民哀嚎，将他葬在城南，每年按时祭祀。当时县令多有长期任职的。李宪、吴祥，永乐年间任松县知县，到宣德年间过了32年死于任上。临汾李信，永乐年间由国子生受任遵化知县，到宣德年间过了27年才升任无为知州。因年老不愿赴任，于是请求回乡。捐县房言，宣德年间任邹县知县，到正统年间过了20多年死于任上，吏民都爱戴他。而吉水知县武进前本中有廉洁的名声，因过失被免官。父老奔走哭嚎，请求留任，郡人胡广极力保举他，得以回到任所。百姓听说前本中又来了，空向出迎跪拜。永乐年间死于官任，百姓哀慕，将他葬在吉水，争相碑土营造坟墓，他得民心如同史成祖一样。谢子香，名衮，以字行事，新干人。建文年间通过举荐被任命为青田知县。永乐七年，与钱塘知县黄信忠、开化知县夏生一起，因九年考核成绩最优，应当升迁。他们的部属百姓相继向长官申诉，请求让他们留任，长官将此事上报。皇帝嘉奖他们，立即提升谢子香为处州知府，黄信忠为杭州知府，夏生为衢州知府，让他们能治理原来的县。谢子香治理处州，声誉政绩更加显著。郡中有虎患，当年干旱闹蝗灾，他向神祈祷，下了两天大雨，蝗虫全部死掉，虎也相继离开。有盗贼偷了官钱，谢子香发檄文给城隍神，盗贼正在密室中树前，忽然疾风将钱卷落到室中，盗贼立即认罪。百姓在市场上卖牛，将要宰杀牛，逃到谢子香面前，低头好像有冤屈要诉说，于是他捐出俸禄赎下牛还给主人。叛族五米占据山谷作乱，朝廷发兵讨伐，全郡人心惶惶。谢子香竭力制止军队留在城中不要外出，而自己用计谋突然逮捕他们，抓获了首领，其余全部解散。他为人廉洁谨慎，做官30年不带家属随行。22年去世。黄信忠，余干人，先前任乐清知县，奸人骗寡妇到京城，诬告乡人谋反，而自己逃走。官府拘捕寡妇上报，诏令有关机构会同审讯。黄信忠查得实情，极力抵斥为诬告，获得保全的人很多。盗贼杀死一家三人，案件很久不能判决。黄信忠向神祈祷，得到真盗贼，远近称赞他。夏生，盐城人，被秉仪，名衡，以字行事，上虞人。永乐二年进士，被任命为邵阳知县，因守丧离职，补任东阿知县，善于判决案件，能用礼义教导百姓。年成大饥荒，他上奏平敌备荒的建议，皇帝听从，颁布下到郡县按东阿的办法施行。县西南有大片积水，积涝成为田地的灾害。被秉仪查看地势，开凿水渠，引水进入大清河，使水干涸，得到肥沃田地数百顷，百姓享受其利。他尤其善于综合筹划，凡是废铁、败皮、朽索、 旧址全部收藏起来。空闲时让工匠主胶、铸杵、捣纸、绞索贮存在库中。恰逢成祖北巡，敕令有关部门建造席殿，被秉仪拿出所贮存的物资供应使用，工程于是迅速完成。皇帝将要召见他，东阿100多名老人到朝廷自己陈述，愿意刘备县令，皇帝答应。9年考核期满入京，诏令晋升一阶，仍回东阿。曾因过失被连累，罚在京师服役，百姓争相替代他服役，3次罚3次替代，才恢复官职。被秉仪为官明察而仁爱宽恕，一向善饮酒，入世后就戒掉了。宣德元年死于任上。当时龙溪知县南昌刘梦雍、邹县知县龙溪朱瑶、建安知县昆山张准、婺源知县建安吴春、歙县知县江西乐平石启宗都有恩惠利益，百姓都怀念不忘。万官，字金训，南昌人，20岁成为永乐19年进士。皇帝认为他年轻，让他回家学习。不久召为御史，改任延州知府。府东近7里龙，有渔船数百艘，时常抢劫行人旅客。万官将10艘船编为一甲，命令划分地域巡逻警戒。不到一个月，盗贼销声匿迹。于是鼓励学校，劝勉农桑，上奏减免织造，用银代替私税，百姓都感到便利。9年考绩，政绩为海内第一。因守丧离职，将要脱去丧服时，延州百姓预先上奏章，希望再得万官为太守。今取百姓也上奏章请求他。朝廷感到惊异，补任平阳府，政绩更加显著。有林之生在瑶祠的梁上，市民都说这是使君德化所致。万官说，太守只知道奉行职责，林之不是我的事。考核期满，升任山东布政使，死于任上。叶宗仁，字宗行，松江华亭人。永乐年间，尚书夏元吉在东南治水。叶宗仁以诸生身份上书，请求疏浚范家港，引浦水入海，禁止沿海百姓不要筑坝以阻挡水流。皇帝命令他到夏元吉那里效力。工程完成，夏元吉推荐他，被任命为钱塘知县。县是浙江省会，徭役重，豪强有势力的人往往勾结狡猾的官吏得财而役使平民。叶宗仁让百姓自己登记甲乙等级，写在册上，按次序迁派徭役，徭役于是平均。曾处理政事，有蛇爬上台阶，好像有所申诉。叶宗仁说，你有冤屈吗？我为你审理。蛇立即出去，派差役跟在后面，进入禀殿炉下。挖掘得到僵尸，原来是店主杀死而埋藏的。又曾在江中行船，有死人挂在船舵上，追究查问，势力中无赖子所沉默的。于是都伏法，县中百姓认为他是神。按察使周兴是廉洁耿直的官吏，尤其器重叶宗仁。一天，等叶宗仁外出，偷偷进入他的房间，见厨房中只有银鱼蜡一包。周兴叹息，待少许离开。第二天召叶宗仁一同吃饭，喝到醉，用仪仗引导他回去。当时称他为钱塘一夜卿。15年，都率工匠前往营建北京，死在途中，周兴哭了多日。王元，字启泽，龙岩人。永乐2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庶吉士，改任深泽知县。修建学社，筑长堤，劝百姓及时嫁娶，革除争夺财物的习俗。多次上书议论政事，被诏令征召入京，又议论时政得失，触犯皇帝旨意，交付司法官吏。预赦免恢复官职，上奏免除拖欠的赋税。年成饥荒，就发放粮食赈救，因此被逮捕。百姓争着交纳粮食，得以赎罪放回。诏为春芳司直郎，侍奉诸王讲读。升任卫府祭善，改任松江同知，上奏捐免累积拖欠的数10万石粮食。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回家奉养，服丧期满，任命为刑部郎中。英宗即位，选择朝廷大臣11人为知府，赐宴和敕书，乘驿站车马赴任。王元得到潮州府。城东有广济桥，年久一半坍塌，王元收集百姓万金，重新修筑。用剩余的钱建亭、设先圣、四配、十哲像，刻 蓝田吕氏相约，选择百姓为约正、约父、约士，在其中讲习，而时常协同辽属监督率领。西湖山上有大石作怪，王元命令凿开它，果然得到石骷髅，怪异于是平息。于是刻为碑，大书潮州知府王元除怪石。恰逢仗打一百姓致死，百姓的儿子向朝廷诉讼，并以筑桥建亭作为王元的罪过，被逮捕到京城，罪当赎徒刑。潮州人相继到宫门申诉，于是恢复他的官职。很久以后请求退休，潮州人上奏挽留未获准，立祠祭祀他。翟普福，字本德，东莞人，永乐二年进士，被任命为青阳知县。九华山虎为患，翟普福发檄文给山神，虎立即灭绝。很久以后调任新干，升任刑部主事，晋升员外郎，被尚书魏源器重。正统元年七月诏令举荐朝廷大臣中可任郡守的人，魏源以翟普福应选，于是升任南康知府。先前年成欠收，百姓擅自打开富人家粮仓，以及收取漂流棺木的人，前任知府全部以盗贼论处，应当处死的100多人。翟普福审查核实，杖责后释放。帝兵临鄱阳湖，船遇到风浪无处停泊，为此筑石堤100多丈，往来的人感到便利。庐山白鹿书院废弃，翟普福倡导众人兴复，延请老师教育其子弟，每月初一、十五亲自前往讲授。考记复吏部因年老请求回家。侍郎赵兴增巡抚江西，大声说，翟军是这个地区第一贤能的太守，怎么可以听任他离去，恳请多日才允许。辞别郡守之日，父老争相赠送金帛，全部接受。众人挽船哭泣流泪，于是在湖堤建祠祭祀他，又配享在白鹿书院的三贤祠。三贤是唐李伯、宋周敦颐、朱熹。李信圭，字君信，太和人，洪熙时举荐贤良，被任命为清河知县。县贫瘠而地处要冲，官船每天相继，一夫动辄以千计。前任县令请求得到牧羊500人帮助，但离家远，衣食艰难。李信圭请求免除其注意，代书清河扶征的三分之二，两县都感到便利。习俗喜好挖坟放火，李信圭设立教戒13条，令里中百姓写在牌上，每月初一、十五警戒，且令书写百姓情堕善恶上报，习俗因此改变。宣德3年上书说，本县地广人稀，地处要冲，使节络绎不绝，每天征发百姓碗粥，丁壮已尽，一及老幼，妨害农桑。前年兵部有令，公事紧急的传给5人，迟缓的则不。现在此令不行，一夫无限，有一传到40-50人的，凶威所加，谁敢诘问？或遇快风，不行追赶不及，则官船人役没收其所携带衣粮，使他们受寒受饿。请求申明前令，哀怜这些劳苦百姓。皇帝听从。8年春，又说自江淮到京师，沿河郡县全部令军民挽粥，若无魏军，则民夫全部由有司派出，州县每年征发2000-3000人，昼夜等待。而上级又不分别杂犯差役，一律摊派，导致土田荒芜，百姓没有积蓄，稍遇欠收年成，就老幼相携，沿路乞食，实在可怜可伤。请求从宜真到通州全部免除其杂徭，使他们能尽力农田，兼工夫役。皇帝也听从，从此其他郡也蒙受其恩泽。正统元年，因侍郎张敞推荐，提升为齐州知州。清河百姓到宫门请求留任，命以知州管理县事。百姓有湖田数百顷，被淮安魏族夺去，百姓代书租税60年。李信圭上奏，诏令归还百姓。饥民抢食他人一头牛，御史判处8人死刑。李信圭上奏，免去6人。天久下雨，淮水大涨，淹没房屋牲畜很多。李信圭上奏请求赈贷，并停止每年应办物件及军将厨役，疏浚河道人夫，批复同意。南北往来道路死亡不葬的，李信圭为他们筑3大坟埋葬。11年冬，尚书金莲推荐提升为处州知府，他在清河已22年了。处州正苦于干旱，李信圭到任就下雨，不久死于任上。清河百姓为他立祠祭祀。 自明朝兴起至弘、宣、正统年间，民风淳厚，民俗富裕，官吏容易治理。而当时长官也多勉励长者之行，以寻良被称颂。其任期届满奏请留任的不可胜数，略举数人列于篇中。孙浩，永乐年间任邵阳知县，遇丧事离职。洪熙元年，陕西按察使颂扬孙浩以前的政绩，请求令其补任威宁。宣宗嘉叹，立即命其起复。很久以后，越级提升为陈州知府。薛慎任长清知县，因清丧离职。洪熙元年，长清百姓知道薛慎服丧期满，相继到京师请求再任。吏部尚书简易上报说，长清另外任命知县已久，如果按百姓所言，又应当更换。皇帝说，国家设置首令，只想得到民心，如果不得民心，虽屡次更换何害。于是让他回去。吴元任吴桥知县，洪熙年间九年考绩副吏部。县民到宫门请求留任，皇帝听从。陈哲任博野知县，因就官还职，解任离去。宣德元年，不明恳切向巡按御史申诉，请求让陈哲回来。御史上报，批复同意。畅宣任泰安知县，因母丧离职。百姓向副使旷野颂扬上报，仁宗命扶桑期满还任。宣德改元，畅宣扶桑期满，吏部请求。皇帝说，百姓希望，监司说了，固然应当听从，何况有先帝之命呢？于是按其请求。刘伯吉任砀山知县，因清丧离职。扶桑期满，砀山百姓守在宫门前请求再任。吏部说，新县令已在砀山二年了。皇帝说，新的胜过旧的，则百姓不再思念，现在长久而又思念，其嫌于新的可知了。于是更换。孔公朝，永乐时任宁阳知县，因与同僚饮酒纷争获罪，一并流放戍边。不明多次到宫门请求让他回来，都不允许。宣德二年诏令求贤，有人推荐孔公朝，宁阳人听说，又相继到宫门请求孔公朝。皇帝对尚书简易说，孔公朝离开宁阳已二十多年，百姓上奏请求不已，这不是良吏吗？可立即给他。郭完任惠宁知县，被奸人诬告被逮捕。李老福在宫门诉冤请求归还，皇帝也允许。徐世宗任桂西知县，宣德六年三次考核都最优。百姓到宫门请求留任，诏令增加二制还任。郭南任常熟知县，正统十二年因年老退休。父老请求还任，英宗允许。张景任平山知县，任期届满，市民请求留任，英宗命晋级赴任。景泰初，母丧离职，又依从市民请求，夺情逝世。徐荣任藁城知县，清丧离职。扶桑期满，不明请求罢免新县令，而让徐荣回来，英宗按他的请求。景泰初，任期届满，又顺从百姓请求留任。何成任安抚知县，被弹劾。百姓到宫门请求留任，英宗命还任。于是筑银碑，疏浚渠道，恢复密湖旧官，大兴水利。任期届满应当升迁，侍讲刘求为明代为请求，皇帝又留任。田玉任同乡知县，遭丁忧离职。英宗因不明及巡抚周臣请求还其任。其他像内丘的马叙、桐庐的杨信、北流的李喜、阳羡的王府、保安的张雍、霍禄的吴运、扶风的宋端，都是在宣宗时期因九年考绩最优，百姓请求留任就加官留任的。当时皇帝重视贤良的官员，而吏部尚书简易尤其谨慎选择首令，考察明确宽厚。延续到英宗时，吏治淳厚，地方百姓奏请留任通常都得到批准，但其中也有作奸犯科的。永宁说客大使刘迪杀羊摆酒，邀请老年人请求留任，宣宗发怒，把他交给司法官员处置。汉中同治王巨也设宴请求蜀吏保举他做知府，事情被朝廷知道，宣宗连同蜀吏一起治罪。从此以后，地方百姓奏请留任通常都交给有关部门核实。张宗敛，字仲器，吉水人，永乐二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受刑部主事，在广东审戮囚犯。仁宗即位，升任左中运。适逢诏令朝臣举荐所知之人， 礼部郎中况中把宗琏的名字上报。皇帝问少傅杨士奇说，人们都举荐地方官，况中举荐京官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宗琏贤能，臣与侍读学士王直将要举荐他，没想到被况中抢先了。皇帝高兴地说，况中能了解宗琏，也是贤人啊。从此了解况中，而提升宗琏为南京大理丞。宣德元年，诏令派吏部侍郎黄宗载等15人出去清理各省军籍，宗琏前往福建。第二年因奏事违背圣旨，贬为常州同知。朝廷派御史李立清理江南军籍，发公文让宗琏跟随。李立接受狡猾军事的诉词，多逮捕平民充军，宗琏多次与他争辩。李立发怒，宗琏就卧倒在地上请求杖责，说请代替百姓死，避免了很多株连。当初宗琏出使广东，致力于廉洁宽恕，到这时见李立暴虐蛮横，心中积郁不平，背上生居去世。常州百姓穿着白衣送葬的有1000多人，为他在君山建祠。宗琏治理州郡，不携带妻子儿女，病重时召医生，室内没有灯烛，童仆从外面取一鱼油进来，宗琏立刻拒绝，他清廉刚正如此。李济，字尚德，郯城人，考中洪武26年乡试，进入国子监学习3年，授户科给事中。当时关卡市场稽查商旅搜检到囊箱，李济上奏制止，不久因事被免官。建文年间被推荐启用为新乡知县，招抚流亡百姓，供给农具，恢复生产的有几千人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百姓接连上书请求留任的有4次，不准许。永乐初年，扶桑期满，改任东安知县。事情有损害百姓的，就上奏朝廷予以罢免。有个寡妇的儿子被狼咬死，向李济告状。李济向城隍神祈祷，深切自责。第二天早晨，狼死在他的处所。侍郎李敞等人交替推荐，升任刑部郎中。上奏陈述10多件事，多被采纳。因受牵连，被罚在保安服役。洪熙年间，有诏令求贤，被推荐为御史。上陈10条巾帼利民之事，仁宗赞许采纳。宣德5年巡视仓场，军事高翔盗窃仓粟，李济抓住审问他。高翔的父亲的小妾说，高翔与张贵等人一起盗窃，李济接受张贵等人的贿赂，所以指至高翔的罪。刑部侍郎失礼，于是判李济死刑。李济上章为自己辩解，皇帝说，御史既然擒获盗贼，怎肯接受贿赂，命令与督察院再次审讯，李济果然冤枉。皇帝于是严厉责备失礼，而恢复李济的官职。这年11月，选择朝廷大臣25人为郡守，奉皇帝敕命前往。李济受河南知府，肇庆则是给事中王莹，琼州则是户部郎中徐建，汀州则是礼部员外郎许敬轩，宁波则是刑部主事郑洛，抚州则是大理寺正王生，后来都以正级著称。河南境内多盗贼，李济为他们设置火甲，一户被盗，一甲赔偿。犯罪的人在他门上大书盗贼之家，又作劝教文，摇着木铎巡行宣传。从此人们都改变行为，盗不拾遗。郡中有一王府，亲王多次请托，李济不听从。宦官及孝族虐待百姓，又被李济抑制，非常怨恨。到冬至时，命令李济在4更前往裴位行礼。等李济按时到达，诬陷他迟到，抓住给他戴上镣铐，第二天才释放。李济上奏朝廷，皇帝发怒，写信责备亲王，府中呈奉长史典仪全部逮捕，交司法处置。李济持身端正恭敬，闲居时即使积案坐席也一定摆正。在郡6年去世，享年70。市民前往吊唁，都痛哭失声。王莹，莹县人，有举人出身。在肇庆9年，官阶晋升2等，后来调任西安知府。徐建，宜兴人。在琼州4年去世，郡人把他祭祀在九贤祠。许敬轩，天台人，由国子生出身。任汀州知府时，专门弹劾参政陈宇贪污暴虐，宣宗为此逮捕治罪陈宇。在官任上去世，市民争相送财物助葬。郑洛，闽县人，由进士出身， 任宁波知府，因丧事离职。适逢海盗入境侵犯，百姓几千人到朝廷请求留任，诏令夺情复任。曾经弹劾宦官吕可烈不法，皇帝为此诛杀吕可烈。后来升浙江参政。王生，龙溪人，由进士出身。在郡九年，因地方百姓请求留任，增加官阶留任，因病回乡。李湘，字永怀，太和人。永乐年间，由国子生到督察院审理案件，因才能被提拔为东平知州，俸禄之外一无所取，训诫吏民如同家人。城东有大村坝，水源出自泰山，雨水过多就成百姓祸患，上奏征发民夫筑堤。周吉所辖五县土地多荒芜，尽力督促百姓开垦，公司都充实。适逢旧官回来任职，将要解任离去，百姓群集向朝廷请求，皇帝听从了他们的请求。成祖晚年多次北征，命令山东掌吏督促百姓转运粮饷，道路遥远多死亡，只有东平人没有流离失所。奸人诬告李湘苛刻征收百姓财物，向布政司告发。县里百姓1300人跑到巡按御史吉部，按二司申诉，极力说明他的冤枉。70多位老人又跑到朝廷，揭发奸人诬陷的情况。等到布政司押送李湘入京，又有90多位老人跟随李湘申诉冤枉。通政司上报，交刑部查实，于是恢复李湘官职，而依法惩治奸人。在任10多年，到正统初年，诏令大臣举荐郡守，尚书胡寅将李湘响应，于是升任怀庆知府。东平百姓扶老携幼，哭着送行几十里。怀庆有军位，一向仗势欺压百姓，李湘随时制裁，都不敢犯法。任职3年去世。赵玉，字定素，安肃人。燕王起兵攻下保定，赵玉以诸生身份督收赋税守城。永乐5年授泌阳主簿，未上任，升兵部主事，进员外郎。因母丧离职服丧，服满起复。洪熙年间升郎中。宣德5年5月选拔朝廷大臣9人为知府，赵玉得松江，奉敕命前往。当时魏军骄横，赵玉抓住其中尤其横暴的，杖责后发配边疆，于是众人服帖。他一意安抚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选择良家子中谨慎厚道的人为吏，用礼法教导他们，平均徭役，节省费用，裁减吏员1/10。巡抚周臣有所建议，必定与赵玉商议。等到清军御史李立到来，专门致力于增补军事，牵连到姻妻同姓，稍有辩解就酷刑拷打。人情大乱，申诉冤枉的达到1100多人。严思沟追造丁也牵连到其他户，大为民害。赵玉都上章极力论述，都获得解除。有诏令减少苏州、松江官田重租，赵玉所辖华亭、上海2县减去1/2-3。正统年间，9年考绩，百姓5000多人列状请求留任，巡按御史上报，命令增加2品官阶留任。到10年春，大考核群吏，才举行擢役之典。赵玉与宁国知府袁旭都参与，赐宴及席衣，送回任职。在职15年，清静如一日。离开郡时，老幼挽住车辕，留下一只鞋以纪念遗爱，后来配享周臣祠。当初赵玉刚到，忧虑民俗多诉讼。诉讼的人到了，就好言劝谕说明天来。众人都笑话他，有松江太守明日来的民谣。等诉讼的人过了一夜，怒气渐渐平息，或者被劝阻，大多停止不诉讼。当初与赵玉同守郡的苏州邝中、常州墨鱼、吉水陈本深、温州何文渊、杭州马仪、西安罗伊里、建昌陈鼎都显著有名迹，赵玉尤其以和乐平易著称。这时各郡长吏以惠民政绩著称的。湖州知府祥夫人赵登任期届满，应当升迁。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，增加官阶留任，从宣德到正统先后再官17年。赵登同乡岳玄继任，也有善政，百姓称为赵岳。淮安知府南昌人彭远被诬陷应当罢官，百姓围住宦官船只，请求为他奏报，宣帝命令恢复留任。正统6年，越级提升广东布政司。荆州知府大禹人刘勇遭遇赴丧，军民18000多人请求留任，英宗命令夺情任职。 巩昌知府银县人代号擅自发放边处370石，赈济饥荒，被弹劾请罪，景帝原谅了他。徽州知府孙玉任期届满，应当升迁，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，英宗命令进官任职，先后在官18年升到河南布政使。只有袁旭在宁国被督学御史程复诬陷弹劾，被捕死在狱中，而宁国人联系他立祠祭祀。曾权，太和人，永乐18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改御史。宣德初年，都御史少起甄别下属，曾权被贬为泗水典史，去世。正统4年，河南参政孙元贞上言，曾权操行廉洁，为官勤勉敏捷，不因降职的缘故而有懈怠懒惰之心，亲自督促百姓开荒土地，收获谷麦，砍伐木材，准备营建修缮，流通商贾，完成拖欠的赋税，官府有储积，百姓无科派骚扰，制造船只，置办棺椁，资助百姓器用，百姓婚丧不够费用的都依靠曾权。他死的时候，老幼皆想哭泣。陈寻是泗水，曾权去世已经3年了，百姓怀念他的恩惠，一说就流泪，即使是古代的良吏也不能超过他。如果让海内得到曾权等几十人分别治理郡县，可以使朝廷恩泽广泛流布，万物各得其所，即使在一代也应当下诏褒扬赞美。而奖励录用未及，官阶未恢复，使曾权始终蒙受贬谪之名，不能显扬于当世，实在可怜可恤。请求追复曾权爵位，褒扬过去，以劝勉将来。皇帝听从了他。范忠，字公素，封城人，永乐19年进士，任寿昌知县，开垦荒田2600亩，新修水利346处。正统5年三考最优，应当升迁。县里人宋德请求留任，御史上报，朝廷准许。不久因赴丧离职，服丧期满，启用为汝州知州。吏部尚书王直考察举荐天下廉洁官吏数人，范忠为第一。他生性极孝，在父亲墓旁筑庐守墓，瓜生莲枝，有3只白兔，温顺地在墓旁驯服，乡里人没有不推崇他的品行的。周济，字大亨，洛阳人，永乐年间已举人入太学，在督察院办事，都御史刘观推荐他为御史，坚决推辞。宣德年间受江西都司段事，因丧离职，补湖广。正统初年升御史，大同镇守宦官以骄横闻名，敕令周济前往查办。周济换穿衣服，背着柴薪进入他的住宅，全部查得不法情状，回报皇帝大为嘉奖。不久巡按四川，威州土官董敏、王允互相仇杀，诏令周济督率官兵进讨。周济说，朝廷安抚远人，应当先抚后征，迅速传檄小玉，于是解仇。11年出任安庆知府，连续几年收成不好，民间卖儿卖女以充衣食，传连传而去的接连不断。周济借漕粮赈济，而禁止卖儿卖女，并且上书请求免租，诏令准许，救活很多人。又为定婚丧制度，禁止奢侈浪费，延误嫁葬期的有罚，风俗异变。饥民聚众抢掠富家粮食，富家以盗劫告官。周济下令说，百姓饥饿所以如此，但得到谷应当报告太守数目，太守当替你们偿还。抢掠的人于是解散。周济在官任上去世，百姓都罢市皆向哭泣。范希正，字以真，吴县人，宣德3年举贤良方正，受曹县知县，有监吏受贿，希正查办他的罪，代家押送京城，监吏反而诬告希正其他事，被逮捕。曹县百姓800多人到京城向通政司申诉，说希正廉洁能干，横遭监吏诬枉。侍郎许阔因公事经过曹县，曹县父老200多人拦路磕头，哭着说朝廷夺走我们的贤令。事情一并上报，皇帝于是释放希正，让他回县。正统10年，山东饥荒，只有曹县因希正先前积存粮食，得以无患。大理寺丞张济赈济山东，听说了此事，于是请求升曹县为州，而以希正为知州，朝廷听从。当时州民欠官府马匹不能偿还，多逃亡。希正节俭公费代偿90多匹， 逃亡者都恢复本业。吉水人诬告曹县妇人杀死其兄，连坐很多人。西正秘密疑问吉水，查考那人的姓名都是假的，事情得以清白。治理曹县23年，历任知州，两次考绩后退休。在此期间，潞州知州咸宁人燕云、徐州知州杨密、泉州知州钱塘人周建、霸州知州张须、定州知州王约都取得了显著政绩。杨密、周建升职，继续处理政务，王约受诏表彰。张须因触犯太监王振被发配边疆，人们尤其惋惜他。而长期得到百姓爱戴的，没有比得上陈锡正和宁州知州刘刚的。刘刚，字之济，禹州人，建文2年进士，由府谷知县升任此职。在州任职34年，仁宗曾赐给他90，人们认为这是荣耀。正统年间，他请求退休离去，百姓送行，沿路哭泣。他去世后，宁州百姓将他祭祀在狄仁杰祠中。他的孙子就是大学士刘禹。段坚，字可大，兰州人。早年读书就有志于圣贤之道。乡试中举后进入国子监。景泰元年，他上书请求全部征回各地的监军，废除天下的佛寺道观。奏书呈上，没有被施行。景泰5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福山知县。他刊印颁布小学，让世人百姓讲习诵读。当地风俗原本粗陋，至此为之一变，村落中都有诵读之声。成化初年，皇帝下诏表彰，破格提拔为莱州知府。一年后，教化大为盛行。因扶桑离职，扶桑期满后改任南阳知府。他召集州县学官，详细告诉他们古人为学的宗旨，让他们转而互相劝勉诱导，创建治学书院，聚集优秀百姓，讲解五经的要义，以及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等诸位儒者的遗著，修建节义祠，祭祀古今的烈女。对于诉讼、徭役、赋税，力求公平。任职数年后，地方大治，他称病辞官。世人百姓嚎哭送行，越过边境不绝。等到听说他去世，立祠，春秋祭祀他。段坚的学问、私书河东薛轩，致力于致知而践行实际，不靠阿谀取悦名声，所以能以儒家学说修饰立志。他的儿子段炯是进士，任翰林院检讨。谄媚依附交方，刘瑾失败后被革职，败坏了家族声誉。陈刚，字坚远，应天人。成化元年乡试中举，被授予前阳知县。楚地风俗，居丧时喜好击鼓歌舞。陈刚教他们歌唱古代哀词，民俗逐渐改变。县城位于沅江，湘江河流处，多次决堤，毁坏房屋。陈刚招募人采石用咒砌筑堤坝1000多丈，水不再危害。南山崖有官道数里，路径非常狭窄，行路者多坠崖而死。陈刚堆积柴火烧山，浇上柱，拓宽路径1丈多，行路者感到便利。陈刚生病，百姓争相向神祈祷，愿减少自己的寿命来增加陈刚的寿命。后升任长沙通判，负责兼修吉王府地。工程完成后，王赐给他金帛，他不接受，请求用王旧店的材料修建岳麓书院，王答应了。弘治元年，因母亲去世，辞官回家。去世后，前阳、长沙都立祠祭祀他。他的儿子陈颐官至侍讲，见于文苑传。丁基，字彦成，宁都人。成化14年进士，被授予新会知县。到任后立即以一人陈宪章为师，处理政务以分化为根本，而主要在于爱护百姓。钟贵良方是同一人，他的弟弟在乡里横行，向百姓索要超过本钱的债务，又向丁基上诉。丁基追回债券烧掉，并将他逮捕入狱，从此权豪绝迹。他深明洪武礼制，参考朱子家里，选择年高有德者教导百姓。良家子弟荒废学业，就聚集在廊庑下，让他们每天诵读小学书，亲自为他们解说风俗大变。百姓出钱交给官府供役使，名为均平钱。后来官吏贪婪，又命令假手出钱公用，称为当月钱，贫穷的人甚至卖儿卖女。丁基一概杜绝。当地习俗迷信鬼神，他大力毁坏烂设的祠庙。 随后大旱，他筑坛于归峰顶，早晚伏在坛下八天，天降大雨。丁基因此得病去世，世人百姓沿路俱哭。有一个老妇夜里哭得极其悲哀，有人问他，他说，来年我当甲首，丁公死了，我无法活下去了。田铎，字振之，阳城人，成化十四年进士，被授予户部主事，升任员外郎、郎中。弘治二年，奉诏赈济四川，因误遗漏诏书中的语句，被贬为彭州知州。州东南有江州八十二顷，被豪强占据，田铎全部归还百姓，修建大小二十四座桥，又开凿三溪山以便利行人。御史巡视到彭州，寂静没有诉讼案件，感到惊讶。后来才知道知州没有冤名，叹息离去，被推荐到朝廷，升任广东佥事，升任四川参议，魏赴任以年老有病告老还乡。正德年间，刘瑾假传诏书，说田铎治理广东盐法时账簿文书不清，将他逮捕到广东，未出发而刘瑾被诛杀。有人劝田铎不要前往，田铎不听，走到九江去世，时年八十二岁。唐侃，字廷直，丹徒人，正德八年乡试中举，被授予永丰知县。赴任时不带妻子儿女，只与一两个童仆，吃粗茶淡饭居住，时间久了，利民幸福。永丰风俗刁蛮好讼，崇尚鬼神，尤其喜好排忧，唐侃加以禁止，升任武定知州。正值清查军籍，因发遣的有一万二千人。唐侃说，武定户口三万，这样等于空了一半州，极力争辩。又有提议将州境迁至涂害河的人，唐侃又说不宜剥削民财田沟壑，事情都得以停止。张胜皇太后葬于承天，许多内眼逼迫所过州县官吏，索要金钱，扬言供应不周者处死，州县官吏大多逃跑。唐侃在空棺旁放置房屋，内眼逼迫的紧时，他就径直走到棺所，指着棺材说，我准备了一死，金钱是无法得到的。众内眼都惊愕地离开了。后升任刑部主事，去世。起初唐侃年轻时跟随丁基学习，邻家女子夜里来奔，他拒绝不接受。他的父亲因罪被囚禁，唐侃请求代替不成，就铺草睡在地上。一年后父亲获得宽宥，他才停止。他的操行贞洁，大概是天性使然。汤绍恩，安岳人，父亲汤佐，弘治初年进士，官至参政。汤绍恩在嘉靖五年考中进士，十四年由户部郎中升任德安知府，不久调任绍兴。为人宽厚长者，性情节俭朴素，内穿粗布衣，外面穿着父亲留下的旧袍。刚到任时重修学宫，广设社学。有一年大旱，他徒步在烈日中祈祷，雨随即降下。他放宽刑罚，抚恤贫弱，表彰贞洁孝行，民情大为和睦。山阴、会稽、萧山三县的水汇合到三江口入海，潮汐每日到来，堆积沙土如丘陵。遇到大雨连绵，水被阻塞，沙不能迅速排泄，良田全城俱尽，当事者不得已掘堤放水。堤坝决口，又担忧干旱，每年苦于修筑。汤绍恩走遍水道，到三江口见两山对峙，高兴地说，这下面必有石根，我就在这里建闸吧。招募善于潜水的人探查，果然有石脉横亘在两山之间，于是开工。先投入铁石，然后用笼子装碎石沉下。工程未过半，潮水冲荡不能完成，怨声四起。汤绍恩不为所动，向海神祈祷，潮水连续数日不来，工程于是完成。修建五十多旬，共有闸门二十八座，对应星宿。在内又建被闸三座，称为金楼、壮堂、平水，以防大闸溃决。闸外筑石堤四百多丈，遏制潮水，潮水才开始不为闸患。在石上刻水泽，让后人观察水势，按时起壁。从此三县方圆数百里间没有水患了。市民感激恩德，在闸左立庙，每年按时祭祀不断。屡次升任山东右布政使，退休回家，九十七岁去世。起初汤绍恩出生时，有峨眉山僧人经过他家门口，说，日后此地有称绍的人，将承受这个孩子的恩德吗？因此取名绍恩， 字汝成，后来果然应验。徐九思，贵溪人，嘉靖年间被授予聚荣知县。刚开始处理政务时，谦恭谨慎，好像不能胜任的样子。不久，有一个官吏袖藏空白文书，偷盖官印，徐九思揭发他的奸诈，依法论处。州府官吏为他叩头求情，不答应，于是人人惴惴不安。治理时，对孤苦百姓务必施加恩惠，而对待豪强特别严厉。诉讼者打板不超过十下，各种催科预先规定期限，过了期限就让李老逮捕罢了，差役不敢到村落去。县城东西有通衢大道70里，尘土积有3尺厚，雨雪时泥没到膝盖。徐九思节省公费，用石头砌筑，行人感到便利。朝廷多次派遣钟贵到三毛山设教祭祀，县民苦于供应。徐九思翻查旧档案，有盐引经营长久存于府库的，请求用来供给赏赐，百姓不受骚扰。遇到年成欠收，粮价暴涨，巡抚打开粮仓，出粮数百石，让平价卖出而偿还价钱给官府。徐九思说，那些买粮的都是豪强，平民即使平价也不能买到，于是按实价卖出一半还钱给官府，而用余下的粮食煮粥给饥饿的人吃。粮食多，就让他们量力分杯回去，那些在山谷偏远地方的人就就近取富人粮，而官府代为偿还，救活很多人。他曾说，即使天子广施恩惠，怎能人人免除租税，只在于我们斟酌缓急罢了。时间长了，与应天府尹不和，被巡抚弹劾，吏部尚书熊家知道他的贤能，特意留任。积累9年，升任工部主事，历任郎中，治理章丘河道。漕河与沿河相近而不相通，漕水泛滥就成灾祸青田。徐九思建议在沙湾修建碱水桥，使两水相通，漕水涨溢时就有泄水道入海而不清田，水少时则有节制而不至于干涸。工程完成后成为永久利益。当时工部尚书赵文华到东南视察军队，经过河上，徐九思不出营，派一个官吏持公文前往拜见，赵文华谩骂后离去，正值升任高州知府。赵文华回来后重提旧怨，与吏部尚书吴鹏合谋陷害他，于是判徐九思年老退休。聚荣百姓在茅山为他建祠。徐九思在家居住22年，85岁时暴病，举手说茅山引我，于是去世。他的儿子徐真明自有传记。庞松，字振清，南海人，嘉靖13年乡试中举，在罗浮山讲学，跟从游学的云集。23年历任应天通判，升任至中，先后共8年。府尹空缺，他多次代理府事。刚到任时正值饥荒，上级命令监督赈济，公粮用尽，向大户富家借贷，救活67000多人，于是免除积欠，缓征徭役，招来百姓，副业的人又有10万多人。流毒百姓苦于徭役繁重，他尽力调剂，凡是优免户及寄居客户，假称官户、寄庄户、女户、神伯堂匠户，都让他们出来供役，百姓困苦大为缓解。江宁县葛仙、永丰两乡频繁遭受水灾，居民只剩7户。庞松为他们修筑堤防，得到田地3600亩，建立惠民庄4座，召集平民佃种，流亡的人全部复业。多次平反冤狱，外戚王勇、举人赵君宠强占他人妻子杀人，庞松依法处置。早年游学于王守仁门下，精通五经，在新泉书院聚集诸生共同讲习，每年单骑巡视县区，自带壶浆。京府左二很少有称职的，到了庞松以善政特别闻名。府官在6年经察之力，而又参加外察，庞松认为不合体制，上书请求停止，于是成为永久制度，升任南京刑部员外郎，晋升郎中。撰写原刑、私刑、详刑、明刑4篇，称为刑曹制，当时舆论称赞。升任云南曲靖知府，也有正升。参加考察时因年老被罢免，而年仅50岁。后又跟随湛若水游学，很久后去世。应天、曲靖都把他列为名宦祭祀，葛仙乡专门立祠祭祀他。张纯，字西谷， 桐城人。隆庆二年进士，被授予永康知县。吏民一向多奸诈狡猾，接连告倒七任县令。张纯到任后，日夜阅审案牍，诉讼者数千人，他剖析决断如流，吏民大为惊骇，信服，诉讼逐渐减少。凡是前来控诉的人，张纯就告知审判日期，双方如期到庭，片刻分析不滞留。乡民携带一包饭就可以完成诉讼，因此称他为张一包，说他敏断如包拯。大盗卢十八抢劫库金，十多年未抓获，御史将此事交给张纯。张纯限定三个月必得盗贼，而请御史每月下发数十道檄文。等到檄文频繁下发，张纯假装笑说，盗贼逃遁很久了，哪里去抓？按兵不动。有个小吏的妻子与卢十八私通，小吏颇为充当耳目，听到张纯的话告知卢十八，卢十八心里安定。张纯于是命令其他差役假装告小吏欠钱，将小吏逮捕入狱，秘密召见小吏，责问他勾结盗贼的死罪，又教他请求让妻子代替囚禁，而自己出去筹钱偿还。卢十八听说后，急忙去探望小吏的妻子，因此被灌醉擒获。等到报告御史，仅用了两个月，百姓之间如有小的仇怨，就常以人命案来告状。张纯查验没有实情，就治告状者的罪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诬告了。永康县百姓贫困，生了女孩大多不养育，张纯极力劝诫，对贫困无力养育的人家就捐出俸禄，酌情给予补助，因此救活了无数婴儿。那年天旱，抢劫公然发生，张纯下令抢劫者处死。有人抢了五斗米，张纯假装取来死囚，用杖刑杀死，并张榜公布他的罪状，说这是抢米的人，众人都畏惧服从。过了很久，张纯因政绩考核第一被召离开永康，刚上车回头对他的下属说，某个强盗已经来了，离这里几里地，可以替我去捉来。按他的话去追寻，那个强盗正在河里洗脚，捉到后强盗认罪伏法。永康人对此事感到惊异，认为有神灵告知。张纯说，这个强盗追捕得急就会逃跑，现在听说我离开了才回来。凭情理推测，哪有什么神灵呢？张纯被提升为礼部主事，历任郎中，因病辞官，后启用为建宁知府，升任浙江副使。当时浙江有招募的士兵，巡抚和巡按商议要遣散他们，士兵们都吵嚷不安。张纯说，这些人是骄横强悍的，留下他们就有用处，淘汰他们则会生变，不如淘汰年老体弱的，留下强壮勇敢的，这样留下的人不想作乱，被淘汰的人也不能作乱。听从了他的意见，事情就安定了，最后官至陕西布政使。陈幼学，字志行，无锡人，万历十七年进士，被任命为确山知县。施政致力于惠民，积存12000担粮食以备荒年，开垦来田800多顷，给平民500多头牛，何时黄河退出的土地130多顷分给百姓，乡里妇女不能纺织的发给纺车800多辆，建造1200多间房屋，分别安置平民，修建官署80间，让六曹官吏居住，使他们食宿在其中，节省公费600多两，代替无法征收的正税，栽种桑榆等树38000多株，开挖河渠198条。布政使刘浑成的弟弟刘灿成帮助妾杀死妻子，陈幼学依法惩处，代理太仆卿陈耀文的家人犯法，立即逮捕治罪。汝宁知府邱度担心陈幼学惹祸，对巡抚巡按说了这事，调他到政务繁重的中牟县。秋收时，飞蝗遮天蔽日，陈幼学捕蝗得到1300多石蝗虫，于是没有造成灾害。县城原是土城，低矮且倒塌，他发给饥民粮食，让他们修筑城墙，工程完成后，百姓不觉得有劳役。县城南边荒地多茂草，草根深难以开垦，他让来县里告状的人必须带10斤草。不久草被除尽，得到肥沃田地几百顷，全部给了百姓。有一个大湖积水，占据肥沃土地20多里。陈幼学疏浚57条河，139条渠，都引入小清河，百姓大获利益。大庄各里水多，他筑起13道堤坝，阻挡水涝，给平民牛和种子，给贫富纺车，数量比确山多1倍。 过了5年，政绩显著。因为不结交权贵，在考察拾遗时，长道御史打算贬斥他。他的儿子争辩说：“我从河南来，都说中牧的政绩天下第一，现在给他下等，为什么？”于是作罢。不久升任刑部主事。有个采玉园果实的宦官发怒，杀死园丁的母亲，把尸体扔在河里。陈幼学详细上奏，逮捕了宦官，依法处置。嘉兴人元皇胡乱批改山薛四书，书经集注，取名为山政，在当时刊行。陈幼学驳斥纠正他的书，上书激烈论奏。奏书虽然被扣留宫中，但刻板全被销毁。以员外郎身份到京畿地区审理刑狱，释放了300多名可疑或可惊的人。升任郎中。升任湖州知府，刚到任就逮捕处死豪强恶奴。有个叫施敏的，是士族子弟，有个叫杨生的，是家奴，在郡中横行。陈幼学逮捕施敏，投入监狱。施敏贿赂权贵，嘱托巡抚发公文体解，亲自审问。陈幼学坚持不给，立即用杖刑打死他。施敏的供词牵连前尚书潘继训的儿子潘廷圭。陈幼学对御史说了这事，御史弹劾潘廷圭，把他关进监狱。其他奸豪又被判罪杀死数十人，只有杨生害怕或是收敛行迹，就放过了他。不久，考虑自己离任后，杨生必定重新逞凶，于是逮捕他处死，一郡得以太平。连续下雨几个月，庄稼全被淹死。陈幼学大力推行救荒之政，救活饥民34万多人。御史准备推荐他，征询他的政绩，推官严世科列出36件事上报，御史奏闻朝廷，诏令加授按察副使，仍管理郡事。过了很久，以副使身份督理九江兵备。陈幼学已经70岁，他的母亲还在世，于是以中养母亲为由辞官回家。母亲去世后不再出来做官。天启3年启用为南京光禄少卿，改任太常少卿，都不赴任。第二年去世，享年84岁。中牧、湖州都为他立祠祭祀。